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
本节目由 BingX 交易所赞助播出。国际加密货币交易所 BingX 已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推出，拥有超过500万名用户，全台交易量第一，提供现货、衍生品、跟单及网格交易。现在加入 BingX， 立即享有最高5000美元的新手福利。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歌舞快不行了。现在最近一周呢，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币都在疯涨到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就是好像就是 up only 这样。但是就是我们谈时事之外，还是要有一点新的进展，就是今年也会有很多新的活动。然后去年呢，因为有这个 ETH 台北，就是在台北的以太坊的社群活动，那今年又会即将要举行了，所以这次又再度的邀请到我这个主办单位以及我讲干话的伙伴 Anton 跟 Martin 来到现场，请你们再次介绍自己吧。
哦，好，哎，大家好，我叫 Anton， 那也是我们一群 East Taipei 九人筹备小组中的一员，这样。对，那我自己的背景是做 DeFi 的开发者，前开发者，现在短暂失业，在努力的为 East Taipei 募资，所以那个大家有想要合作啊，或是想要捐钱的，在听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
都可以来联系一下。
对对，欢迎联系我们。
Telegram 的是怎么找到啊？
哦，可以上我
没有背
上我们的网站，上我们的网站上面有 Telegram 的符号。
反正你搜寻 ETH 台北就找到相关联络资讯了。
对对对对
yeah. 那 Martin 呢？
我是 Martin， 然后我在 Quantstamp 担任安全审计的工程师，然后现在也在管理层，就是帮忙管一下就是各种东西
，OK，
处理各种杂事，
就是也是变大佬了啦。Quantstamp 大佬了，
对，不用自己那么累，现在 OD 了，
没有，都要做各种有趣的杂事，对
，OK，OK，OK，
好，
那今天邀请两位来呢，当然是要宣传一下 ETH 台北啦，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呢，想要知道一下你们对于最近这个牛市的气氛。你看这个比特币一直涨一直涨，那么以太币呢，就是感觉要跟上不跟上的。虽然说刚已经到这个3500，然后比特币的话好像到了多少啊？5万3往上走，这样一度有到54000这样。那你们
54000已经破新高了吗？
还没啦，那个
六万，
这比较真的和以太坊哎，这个69000好不好？69000，
那还久啊？
对啊，还有一阵，但是其实也没有多远啊，
在2天这样，
可能
哇，不错
，对，那怎样？两位对这个最近的币市有什么感受吗？
说老实话，我是今天别人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有破。
开发者都讲这一套，说我不慕荣利啊，币价我是不问的，
对对，就只买进啊，不是，yeah， 没有说真的，因为其实真的蛮忙，然后没有在看，但整体确实有感觉那个市场的气氛变很好，单是从审计这端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
生意变好了。
就是对，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家都想要在这段时间，开始启动他们的专案啊，然后募资啊这些东西，所以就可以感觉到，开始和乐融融了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
我自己是觉得这些新的专案，如果说要做这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干脆就是自己开发专案之外，另外自己在搞自己的钓鱼网站。啊，你就当白帽，你把这些会上当的人先全部骗走之后，
然后再还回来。
对啊，再还回来。
哇，
马西北拜，
你这个怎么没有同意跟我们说？
好厉害的招数。
好了，那 Anton 呢？你对这币价有什么？
其实算是有在 follow 吧，因为其实我也是离开前公司一阵子而已。那我们在做选择权的交易所嘛，平台，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说，怎么一 launch 去年12月 launch， 那其实我觉得时间非常的好啊，就是刚好在市场开始复苏的时候。
对，
那其实每个月我们的 KPI 都疯狂达标，我想说哇，我们的产品是进步飞快，使用者成长很好。后来发现哇，市场其实好像也不是100%都我们的功劳了，好像有很多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确实选择权就是希望那个嘛，波动率很大，波动率越大的时候越多人想要来交易。对，所以应该说因为我们的之前的团队，然后看这些 KPI， 才发现原来市场非常的火爆。
哦，
对对对，
好的。还有要讲离职原因吗？要公开
离职原因
吗？
啊， 就觉得做 order book 不太好玩了、啊，就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后端会爆炸，要按扣。
哦，而且就是在链上做 order book 是觉得资安风险比较大是吗？
是不是资安风险？我是觉得还好，只是我觉得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整个 DeFi 的趋势啦，有一点、越来越往这一种就是 hybrid 的 model， 就是可能两年前大家都做 AMM 嘛，那现在 order book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系统，
也比较符合使用者的经验、啊。
对对对、嗯，然后虽然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就是如果你是中心化，去中心化的 Maxi 的话，它有很多中心化的疑虑。
对
对，然后很容易被监管这些东西。
嗯，
对，但是基本上大家还是朝这个专业化的方向，就是我觉得是往财经专业化的方向，嗯，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只是我个人就觉得，我还是想要做一些比较。对，比较 DGEN 啊，就比较 AMM 这种跟设计相关的东西。
Anon 是有一颗自由的心，
对哦，自由的心啊，
自由
不守旧派，不知长进，不懂得变通。
两年前而已，不要这么严格嘛。
也是啊，也是啊，但的确啊，看到很多，我觉得很多像是阿伟啊什么等等的都想要做更 hybrid 的 model 嘛，就觉得说我们 DeFi 总是不能守着，总是这群。只有 DeFi 在玩而已，还是你可能有机会跟传统金融结合，或跟更多散户结合，就的确是有人在朝这个方向走了。
对，我觉得其实近期看到发展除了 DeFi 本身的设计，然后其实也有、开始有传统金融的人走进来，
嗯、
包含台湾就有一些新创，然后我就知道说 哦，他这个前身是可能传统金融，然后很资深的，然后回来做，
该不会是 Turn 吧？
哎，对，哦、那、哦、然后其实今年的那个，
不好意思，叫你给评价了
啊，哎、哦哦欸，可能不是啊，可能不是、啊，别的
、啊，你先说你是什么关系？
然后像泰国那边，其实有今年会很有趣，泰国今年 DevCon 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在年底的时候，但是我去那边，然后跟他们社群聊，他们说其实他们社群从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以前的社群是分离的、
对
就是一边，但他分离的原因是他是两边的银行在投资
哦，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今年就开始有一些原本是传统金融的，就是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开始跳出来自己做 Web3
哦、
因为那个法律也开始放宽，所以我觉得这边 Hybrid 除了DeFi 这边本来的人就开始想就是要找新的出路以外，传、统金融人也跳进来，从某个程度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新的样子啦，
哦、
所以很好玩。
那你刚才有没有要讲什么？
我没有，我只是很好奇，本来你刚刚说这位台湾的这个新的专案，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没有时间去细看。
OK OK，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静观其变。
不挖洞，不挖洞。
好了，就对啊。那你们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市场的这个大波动，可能跟也不是可能，就是实际上看起来就是跟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有很大的关系嘛？因为有很多传统金融的资金从这个华尔街流入，大量流入，然后不管是只是意向上面的影响，还是真的有供需上面的影响，就带动了整个大幅的这个币市成长了。那现在接下来也有在讨论说，这个以太币现货 ETF 可能搞不好也有机会通过，你们觉得乐观吗？
嗯，我觉得长期而言是乐观的。
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那 Anton 呢？
我真的对 ETF 不太了解
哦，不慕容易，不慕容易
啊，没有，我们直接在链上买就好了
啊，
不用去 ETF 买，
也是啊，
就我不太确定那里的流程啊，因为之前也说炒了好几年了，然后很多家公司提申请什么的，
嗯，
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到底要怎么判断说哦，这个通过怎样算通过，或者是谁通过算通过这种
哦。总之，反正现在的这种叙事就是说，他们的这个 system 是可以让这些机构是用现货的方式去买进跟卖出的，所以可能就是对外部市场的供需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样子。
嗯，
然后那透过传统的证交所去买进卖出，对于机构来说也是他们的公司体制还有心态上比较放心的方式啊。
我自己比较乐观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者是议员就开始在呛 Gary Gensler 了，对，然后就是像说，哎，你这边这个 due diligence， 那为什么这两个会有差别什么之类的？那其实 SEC 一直都是在这方面其实还蛮凶，然后有一个很 奇妙的差异在存在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光是看这个层面就代表说有一些这些政治人物在美国那边就开始有其他的声音，我觉得就比较乐观的。
是啊是啊，的确是有看到这样的声音的转变啦。好，那回到我们正题，就是去年我去参加了那个East 台北，然后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可惜是我 九成九我都听不懂，就特别是衍生品的部分，然后这主办单位好像也很爽，想说太好了，大家都听不懂这样子。想要知道说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然后有内容有不一样吗？这样。
我觉得第一个先最大的不一样应该这一次就是 Vitalik 就实体来了，对，就是他现场来，然后他其实会还蛮深度的参与这个活动的，那包含他自己的大演讲，然后除了他的开场演讲以外，他还有两个 panel， 那这两个 panel 分别就是讲说一个是以太坊本身的未来，它的设计上面的未来，然后再来是以太坊的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现在都是 Layer 2作为 future 嘛，就作为它的未来，那这个 Layer 2的生态系又怎么发展。那我们这次其实在 Layer 1的 panel 上面就是请到就发展 Layer 1写 Layer 1的这些人，核心的这个研究者，然后 Layer 2的就是这些不同 Layer 2的这个可能是 CTO 啊，然后 co-founder 啊，然后这些比较技术的人员，然后来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 panel 通常都会是比较轻松一点，写意一点，然后那其实讲的就是因为大家等于是在上面聊那个未来嘛，所以就会比较平易近人一点。
太好了，未来的话就比较平易近人。如果这就讲给我讲衍生品的话，我就直接给睡着。去年就太难了，所以才做不起来。
都是安
真的，所以你真的觉得 L2 会讲的平易近人吗？
我觉得会啦。
OK OK，
至少会讲什么让人家期待币价的事情吧。
这个不确定。对，
好，那这个活动是预计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为期多久？
好了，这个就是3月21号到22号是我们的 conference，那22号晚上会再开始黑客松，然后场地跟去年一样就在南港平台工厂。
OK，
那今年大概是规模会稍微抓大一点啦，就是我们展场可能就是摆摊啊这些东西，会想要办的盛大一点。那就是除了刚刚讲到 Vitalik 会来这个点以外，就是L2 今年是一个蛮大的叙事，就是我们蛮大一个主轴，那跟去年比较像，就是在 ZK 这块今年也是有大概会有三四成主要就是可能一个 track 左右的分量都是在继续在讲我们的 ZK， 台湾非常强的这一块。
OK，
对，然后 DeFi 这边今年就是待会我们也会讲嘛，就是 Restaking 这个主题比较夯，
对，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没有特别 target 什么Derivative， 就是今年不会再有那么多衍生品，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新的衍生品的协议啦。
OK，
对对对，
这一次的总体规模的来宾会比去年还要多吗？
规模来宾大约是差不多的，人数差不多，
只是主题上面有不一样，就是配合今年的趋势这样子。
对对，然后因为我们也会抓一些我们知道可能在地平线上面正在发展的东西，像有几个他刚刚讲 ZK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了，
对对，
然后在 ZK 里面其实ZK 已经听起来够未来了，但是里面还有一个更未来的东西，叫做ZK Machine Learning。
有知道，有
去年有来一个，
有，
然后今年他们又来，然后这次他们要做重大发表，所以其实这次我自己蛮就是兴奋的原因，所以以太坊本身有我知道有两家 protocol 要做他们自己的重大发表。
OK， 挺酷的。其实就是去年在这个ZK 议题下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讲者来的时候，你听了说其实他你要归类的话，他其实比较偏向 AI 的这个面向嘛，所以这表示说今年的以太坊其实也有 AI 元素在里面吗？
是，就是 Zero Knowledge Machine Learning 这一端的话，如果要讲 Machine Learning 这一端，就 Verifiable 的 Model、uh-huh、这一端是。然后今年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 Protocol 叫 Orochi、uh-huh、他们也会来讲那个、oh. 那个 Talk 应该也会比较平易近人一点、
okay.
他们在做的事情也是类似，他们也有做 Machine Learning 相关、嗯、但他们另外一个做的是 Zero Knowledge Database、嗯、就是也是挺有趣的、
oh, 对，就是可能一般在币圈这个吵来吵去的人可能对于 ZK 的印象比较多是关于 ZK 的 L, 就是 L2 的 ZK 取向的解决方案嘛，但是其实 ZK 这个技术它其实有可以做非常多面向的东西啊，就不只是这些，那我相信在 ETH 台北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些内容这样子。
没有错，而且去年我们讨论的可能还在理论阶段、嗯、现在已经我觉得开始看到一些 protocol 说产品了、
嗯
那至于是不是真的到采用很多的产品、嗯、那是另外一回事、嗯、可是已经开始有人在做产品了、
okay、
我觉得这个就是、嗯、在一年下来已经看到长足的进步、嗯、很有趣的发展。
有没有一些 L2 的新面孔啊，就是过去的话可能就是 OP 跟 Arbitron 就是在各个会议上面都会亮相嘛、嗯、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比较老少来台湾或是没来过台湾的 L2 相关的 project 会来啊？
嗯，今年Scroll 还没有确定，但他们可能会来、嗯、Medis 会来、
嗯
然后 Zirkit 是一个全新的、
嗯
Layer 2，然后他们这次的 co-founder 然后也会过来、
嗯、
这样子
蛮值得期待的。
Yeah， 然后因为其实很多 layer 2就有一点感觉是那种 layer 2的春天，有没有、
嗯、
那这种 layer 2的春天其实我自己还蛮期待在这个 layer 2 panel 上面他们可能讲说他们自己的角度是什么。
嗯，
哦 Tycho 可能也会过来
哦、
Tycho 的那个也是好朋友、嗯、好朋友、
嗯
哎、所以这就每个不同有新的嘛也有旧的 Polygon 也会过来、嗯、然后所以就大家怎么去从他们市场定位拉起来，我觉得除了技术以外、嗯、其实在 Layer 2出现很多之后大家就要开始找他们自己怎么去切入市场，
对
Market Strategy， 不管是他们有什么额外的技术还是、嗯、做特别专注在什么应用上面之类的，这种
是啊、
这就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比较非技术的面向。
对， 对，就是算是生态的经济体系吧，因为这些既有的 L2 其实也发展好一阵子的、
嗯、
那不管你是用这个就是 grant 在吸引人，或者是你上面有很强的一些farming 的协议啊，空投的协议啊，但就是终归我觉得你说花费的话，就是这个 transaction fee 其实大家也就差不多，
大同小异，
对啊、嗯、那速度也都差不多，那重点到底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扩大你自己生态系，可能是接下来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了。
是，我这边也 highlight 一下我们其中一个赞助商、嗯、像 Newell 他们就是跟 L2 在合作、
嗯、
然后他们其实我觉得那个做法很聪明、嗯、就是说哎，我在做，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活动的一些票券啊、
嗯、
然后那种体验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坐在这个 L2 上面、
哦、
然后用这两个等于是合作的方式、嗯、然后来推一个应用，然后在现实中的事情、
哦、
所以我们这次 eTaipei 应该也会有一些那种小任务之类的，
哦，蛮酷的，
对对，就是搭配 Newell 然后来玩这样。
好的、啊、现在 East Taipei 就是还是欢迎大家就是赞助商可以主动联络，然后如果你想要当志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联络你们？
可以啊，
太好了，
对，都可以，
免钱的最好
真的好缺钱啊
好好啊，那当然就是最近就是比特币好像抢尽了风采，可是其实以太坊也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关于这个restaking 的东西。那 restaking 就是要从这个以太坊的 POS 讲起嘛，然后反正这个反正你们自己都知道、啊、我就不要多讲这些废话我们直接跳 restaking 好了总之 restaking 这个东西就是要讲到这个 eigen layer 嘛。
对，
有没有两位大大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就是有这个 eigen layer 出现，然后 restaking 是要干嘛的？
我来先讲一个简单的，
好、
啊，因为我的知识没有他那么渊博。
好的，
好了，就是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因为你钱以太坊的 staking 放进去就卡住了，
嗯、
对不对？那大家就觉得说，那我能不能拿这个 ETH 然后再去做额外的事情？
不会啊，我有 Lido 啊，我有 STETH 啊，
那个基本上就是 staking 啊，
哦对啊，
对不对？那就是 staking， 所以你本来就也就只有那个 一定的利率，它不会超过，
对，
就是 ETH 给你的，它只会比较小，因为 Lido 会抽一点成嘛，对不对？但是它给你很棒的，就是方便啊这些东西。但大家就在想说，那我这些资产放在那，它是不是可以拿来做额外的事情？那这本身就是 EigenLayer 在想的。那好，我就拿这个已经卡住的钱再拿去做其他事情的保险更安全，
嗯哼，
这样子。
哦，
那它下面能够做的保险它就开发一整套，然后原则上就是可以让你在程式上说我用很通用的说法，就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一个通用架构，然后你就来保证这件事情的正确性，然后只要有保证呢，你就可以拿到额外的钱。
Okay，
大致上概念是这样。
哇，
接下来就交给专业的，
这样就像是简单版哦。好，换你讲。
对啊，我觉得刚刚魏德讲的一个点很重要，就是有两个层面嘛，就是原本在只有 staking 的时候，就有人做出 LSD， 对吧？
对，
就是想要把这个liquidity 给 unlock 的感觉，就是你不只是存进去，对，你还可以把它拿来做抵押品啊这些东西。
对
对，那其实就是可以分两个层面看啦，就是 restaking 它其实是比较锚定原本的 staking 这个服务，它就是说你的以太与其只做 Ethereum 的 validator， 我希望它多做一些别的事情。
对，
那这技术难度可能比较高，因为他们需要去改这个 client 啊，他们要自己加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对，但是就是你刚刚提到 LSD 嘛，
T，
对 ，T，
啊要
T 跟
D，
对对 S T，然后讲到这一点，我觉得我觉得我想到 EigenLayer 非常聪明的一点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早就知道可以做 L R T 这件事情，就是再把我们的这个东西给 tokenize，
对，
但是他们也故意不自己做，他们就说，这个
没错，
我们就给个积分，那这个大家就可以来百花争放，百花争鸣，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他们非常好的这个。策略啦，然后
建造一个文明社会
啊，确实这个肯定文明。那再来就是他们除了他们推出这个 restaking 以外，他们还有就他们有分两种嘛，就是 native restaking， 就是你真的会把你的以太真的有在就这个以太除了拿去当 validator 还有做别的事情，这个 native restaking， 他们还有做 liquid restaking， 就是说你只要存 LST 进来，
像是 STETH 这样子的东西，
STETH 我也当做你就没有赚到，你应该说你的以太的 yield 就是你原本这个 token 底下代表的 validator 的 yield， 但是我还是让你把这些东西拿来为我这些其他的 AVS， 就是这些他们要跑在上面的其他被保护的应用呢，为了让你得到他们的 yield， 所以他们因为我自己觉得有点像一鱼两吃，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想好说我们两边的 liquidity 都要收，对，就是不管是 DeFi 这边的 LST 还是 native， 我就是自己 run 节点的人，我都希望他们转来我们这个 network， 对对对。
哦，对，就是其实这个 Lido 的 STETH 出现的时候，它已经赋予了质押在以太坊的 ETH 有流动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很多人在觊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到底就是 LST 到底可以怎么用，然后原本想说用这个原本的旧 DeFi 玩的那一套，就是做很多的 farming 啊，然后或者是借贷啊这样子，但看起来都没有很成功嘛。那 EigenLayer 这个模式出来之后，他打的这个旗号就是说延续以太坊的信任，然后让其他的这个 AVS 可以来用以太坊的信任去为你 build 你的一个共识机制的这个东西，好像就打动了所有人，然后就现在变成是一个 restaking 的最大赢家。
我觉得他提的一个好的点是因为你会感觉得出来这里新来的 yield 是一个非常legitimate， 就是这是确确实实的有人有这个需求，需要我的 ETH， 所以
不是搞空气币的，是真的有供需的，
这个确实是有应用。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来说，就是它至少算一个比较 legit 的 use case，
对，
所以才有办法被这么多人推动了。
Okay， 好，
因为 DeFi 本来的应用其实也就只有一样嘛，
对
不对？就是我如果说不讲其他的那种空气币的 yield 的话，
对，
那其实就是有没有人想要拿这个asset 来 short 或者是额外做 long 或者之类的，那这个其实就很局限。
对，就是在 DeFi 这个是 DeFi 界的所谓的金融层面的，那我觉得他们就是 restaking 有点像说，就有点像所有的链的层面，说大家都需要 power validator， 大家都需要节点这种东西，那他们就把这个东西也 somehow 全部拼到以太坊这 一个 token 里、
哦、
所以你现在就买一个 token 买一送二十、
哦、
对吧，以后别的 L1 就不能说啊，我们这里的 POS 又比较高了，因为大家就会说哎，哦，这个以太拿去 restaking 我一次可以跑十个链，
是的是的，哎呀，
我觉得从技术面来讲大家觉得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原因有点像是回归到 Bitcoin 的 ETF，他给你创造新的需求，对不对？然后这边新的需求，在 Bitcoin ETF 想的是啊，这个传统市场的买家。
Uh-huh.
然后在这边 restaking 讲，他创造新的需求，是所有其他链需要安全性的这些协议，
对，
他都会需要这个东西。
是啊，
然后所以他就又变成新的需求，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额外买单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在这个故事非常好，因为所有的 L2 或者是新兴的，应该说所有的 L2 都想要竞争一件事情，就是以太坊的正统性。
对，
每个人都想要说我协同纯正，可是似乎没有一个真的超级连接是可以把这个信任给 binding 在真的就是以太坊上面的。那 Eigenlayer 出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好，那我就给你这个最重要的协同，把你直接灌进来，你所有的 validator 都是纯正的以太坊 POS 的这些 staker， 那这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嗯，对。嗯，
算
我想说，就是我觉得在它真的 launch 之后，就是真的有 AVS 开始出现之后，
对，
我们会真的看到很多很多的 chaos， 就是混乱、
嗯、哦，
因为你可以想象说，每一个现在叫 LRT 嘛，就是 liquidity staking token， 他们都会自己要选择我们要 run 哪一些的 ABS 嘛，
对，
那要的就会不一样。
嗯，
那你可以想象大部分人应该都想要，对吧、嗯、除了五个就五个都 run， 反正要最高。
嗯，
那一定就会有开始你说的正统性的这种说法，就比如说我这个 L1、哦、我这个 L2 我自己就发一个 restaking 一，然后只跑以太的 validator 跟我的就是我的 L2 的 DA、
哦、
类似这样、嗯、对吧，所以就是各种组合就开始出现。
对，
对，就是现在大家已经觉得 LRT 很多了，已经有十种、
嗯、对，
然后我是觉得它真的 launch 之后，真的应用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排列组合就是一个 exponential 的成长。
对啊，这个、嗯、
对，蛮可怕的。
对， 我其实我对 Eigenlayer 跟这个 LRT 的事情，我是基本上我是担忧的，因为以前的 DeFi 组合性是、嗯，就是协议跟协议之间 互相搞互搞空气币而已，但是现在是基础设施跟基础设施互搞组合性啊，哇靠，那你一个爆掉就是会影响到，
是
会一直 连接进去、欸、搞不好你某一个就是很成功的这个 AVS， 然后它被盗了之后，哇靠，那你以太坊的这个安全性是由一群骇客 来 promise， 这就很恐怖。
我觉得其实说不至于说要去担，一定不用担心的是以太坊 L1 这件事情、嗯嗯、因为他们自己有非常好的机制确保说，对不对，一群 validator 他们都突然不见了，突然被 stash 了、
嗯、
我们这个 network 还是可以继续跑。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不用太担心，不过、嗯除此之外的东西都要担心，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就是因为还是会有人做的很大，拿了 2%、3% 所有的 total supply， 对吧，
对对
的一个 AVS， 那也就是徒增这个安全性。那对于用户来说、嗯、越简单的东西就也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会投入，然后就会最后一起受伤害嘛、
嗯、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把门槛降得很低，
对，
让大家都快乐的继续 farm 20个 ABS、
嗯、
然后最后就发现一两个爆了，然后哎，怎么钱不见了，就类似这样。
对啊，但大家就是还是要谨记啦，利率都还是从风险来的、嗯、
对
对
对,
对, 对。那 L1 我基本上也觉得跟 Anton 一样，就没有到太担心，因为它有各种机制、
嗯、
它可能暂时会需要启动某些机制，可它都可以恢复的过来、
嗯
哎、但是其他的就是你就是用风险在换那个利率了。
对
对，
你们现在有预期什么样的 AVS 会想要Eigenlayer 去，就是参与来 Eigenlayer 吗？
现在已经开始有的就是 data availability、
嗯
这叫可用性这件事情、
哦、
对对、I、那个算是他们第一个真实的应用。
嗯哼嗯
哼，那至于其他的目前我觉得大家都还在想。
对，
我猜 Oracle 应该也会很快有、
哦、
因为我觉得 Oracle 原本也没有正统性嘛，
对，
像 Chainlink 这种就是你说的自己要必须要 launch 一个 token、
嗯、
如果最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放到所谓的Validator 层的这个、嗯、 的这个东西。
是啊，这个好像也是 Eigenlayer 出来的时候让大家觉得吸引人的地方，因为看起来 Chainlink 是独霸了这个以太坊生态系的这个 Oracle 嘛，那如果有更多的正统性注入到其他 Oracle 的话，那可能又有百花齐放的状态出现这样。
确实确实，更多其实像 restaking， 我这次这是新的主题嘛，我们这次 East Cafe 也有一个 panel 专门讲 restaking，然后我自己也蛮期待的。这次好像有蛮多Luga Notes 会来，然后还有我记不起来全部的名字，但是就是看起来都是不错的，
这个都是顶尖的一线的
顶尖团队。
对顶尖团队
没有，这次我觉得
restaking
有有两个 team 是就是他们算是比较偏 research 的团队。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蛮希望未来可以邀更多这种 team 来，因为我觉得我觉得 project team 来，当然他们有第一手的就是 build 的经验，但是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会有很多的 bias， 就是把我们想要的 business 的 model 就会去推广说这是对的。
对，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比如说他们从 DeFi research 啊这种角度的话，他们其实会做的比较公正一点，
是
会可以比较明确告诉我们说 restaking 他们评估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还有有怎么样的 model， 怎么样的比较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期待那一两个团队对他会给什么样的 talk。
我自己觉得看过去 DeFi 发展史，就是现在这个 restaking 的东西都还在前期的理论，然后大家很兴奋的理想期的阶段啊，后面都是要等有人爆炸之后我们才会开始
检讨。
对啊，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
确实现在还没有，现在都还没 launch 了，不用紧张。
对啊对啊，
先拿点数去，
先拿点数再说。
对、
哦、
点数卡
呀呀呀，确实要拿点数卡。
现在就是的确就是点数经济啦。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写过一个文章，就是说以前是有这个让你去搞互动嘛，然后有这个空投，那空投的话通常这个规则跟快照都是到接近要发的时候才会跟你说，然后到时候又有很多争议。那现在干脆就是我还是给你想象空间，但是至少不会这么想象，就是至少你有积分，你可以先爽一下，虽然说你不知道这值多少钱。
对，至少你知道我跟别人比我拿多少，别人拿多少这样。
对啊，然后还有人更厉害，就是直接让这个积分就是先可以 liquid 可以开始交易了。对，这个那个
高手。
对啊，就是那个 LRT 的那个
Renzo、
哦
他都可以交易了。
对假啊，不是 Renzo， 是那个 ZapDAO。
Kelp DAO
他们要发一个叫做 KEP 的 token。 然后那个就是你可以先 liquid 你的 Eigenlayer 的点数这样子。
哇
哦，他们把 Eigenlayer 的点数拿来发。
对对 对
还不发自己的点数，还是发 Eigenlayer 的、
够狠吧，够狠吧，
这很好狠，
好强啊，
真的真的
怎么样，我也先破坏别人的经济体系啊。
这真的有点厉害啊，从来没有想过还可以先发别人的点数，不发自己的点数。
啊、
先发别人的 token。
对、啊、先发。
哇，太厉害了，先发
制人、啊、pre-market 嘛，
先发制人、
对，好，所以大家应该就是可以去期待说 ETH 台北上面我们就是 restaking 已经玩到疯掉了，大家都很嗨。那 ETH 台北上面必定会有这样的话题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更前端的东西。
对，有理智的声音，
有理智的声音。
会不会他们
你就不要下面都在喊什么？对啊，喊什么 to the moon 这样子，都是一些疯子。好，那 LRT 我们应该就不用特别再聊了吧？反正它就是。restake 然后再 liquid 这样子的东西。
我可以很快的转到另外一个，就是
好来
LRT 在我在帮忙的这个协议 circuit 里面，就你可以去赚点数经济。
哎呦，
所以你们也是跟 Renzo 对不对？
Renzo Kelp， 然后其实各大家都有
都想吃嘛，贪心嘛。
对，
所以是现在去 deposit 就已经可以赚点数了，对不对？
对，现在已经有可以赚点数，现在里面有200多个 million 在里面。
贪心、
你说这个叫什么 Zorio
Zirkit
它是去 CLRT，
对，
然后在哪里？所以你等于是在LRT 上面再叠一层，
再叠一层。
你们会
是
你们是套不同的 token 吧？就是不同的 Renzo deposit 进来就给你不同的。
没有再给 token 了，对，就是直接、
现在就是
deposit 在里面。
哦，
因为
干嘛？
对，因为最后他希望的事情就是这个是 L2 嘛，所以最后 migration liquidity 之类的。
哦，
就是、直接在第一天上线的时候就有这些 TPO 啊、哦，原则上是这样。
你先做义工，帮人家吸一点客户，然后你再反正他已经在你这边了，他就顺理成章成为你的用户，这样
是是是。但我们那个设计都还是就是使用者需要特别去签名，我们才能够帮他迁移啦、
哦、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
就肯定
了，对对对。所以没有，因为有些不是啊、嗯、譬如说某一些这些 L2 的这种东西、啊、他直接用 Multisig
哦、
那就不一样。那我们就好，我们不是那么喜欢这种 model， 我们还是 喜欢希望 user 可以特别去同意这样子、
哦、好的。哎，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个人近况，就是我最近不小心被那个链下签名给就是 phishing 给 hack 了，就是他都没有 就是有一个 permit 你知道吗、嗯、然后那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有 sign 就不用有 transaction， 他就可以take full control、
yep.
对啊，
啊，所以你是去钓鱼网站然后就签一个签名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okay.
不小心按到了。而且我那时候就在写，就是我在调查那个 EigenLayer， 我以为它有什么 update 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小心按进去、嗯哦、然后就 sign 到我的钱包、嗯、
啊，这个真的很难防。
对啊，
因为即便是
推荐
我们就
安装好一点的钱包真的就是越来越多钱包会挡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对，但我们其实有在前线有看到，就是他有一些 warning 不是那么准、嗯、就是刚出现的一些 contract 或者是
他资料库没那么更新没那么快，
对对对、嗯、然后他当然会以说安全为准的话、嗯、他就会乱，你要从 protocol 的角度就会说，哎，你怎么乱讲，我这是 legit 的东西、
哦、
然后你说我是 scam 这样子、
哦、
所以我们也有看到这个状况、
okay、
但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我觉得尤其在研究的时候要小心、嗯、就是不要按那个 sponsored link在 Google 第一个出来通常都是他们赞助广告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通常都是假的、
哦、
通常都是 scam link。
这个还 OK 啦，这个可能骗到小白、嗯、但是我是在那个 Twitter 上面，有时候 Twitter、嗯、
哦，有人会假装是官方在下面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像的
这种东西，
对对对，很像，对啊，
那个也是。
好啦，啊，所以那这一次会有资安的讲座吗？
资安的 panel
少一点点
没有，但是资安的好多个讲题都有。
OK、
这次包含、啊，这次包含有讲那个、哦、讲那个前一阵子是 Open Zeppelin 的里面、
啊、
它有一个韩式库、
哦、
那个韩式库各自都是安全的，可是组合起来不安全。
哇靠，
然后后面其实就很多 protocol 中招、
哦、
然后他们就是怎么去 reach out 然后把这些东西救回来、嗯、我其实那个时候也在帮忙，只是就是独立的啦、
uh-huh.
独立的作业，我们独立也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reach out 我们的客户啊、
嗯、
然后就找其他的人看有没有，然后写那个工具。那这个主题是蛮好玩的、
哦、
对对对 对, 对，
感觉好精彩哦、
哎、
但这个就是在捅开发者洞啊，就你们怎么的、啊、这搞不清、嗯、不知道啊， A 加 B 会变成可怕东西
就变 AB Media
哇、啊、蛮可怕的
啊,
啊，我去了好，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 recycling 议题就是去年没有的趋势，是今年才开始出现，所以今年就会讨论很多东西。然后我想要就是 review 一下去年有一个蛮大议题，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账户抽象 AA、
嗯、
那就是搞了半天今年这个 AA 啊还是没半点声，就是怎么样，今年还会有 AA 吗？
哎，有，我先讲几个。去年在讲 AA 的时候我们还是讲很理论的事情、嗯、
对，
但今年譬如说我们讲 AA 我就会说，哎， Anton 今年就会是专家。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在做协议的时候、嗯、
他什么专家类都推给你。
哎，对啊，
他说自己是专家
对，因为我就知道他在实做
OK
Account Abstraction、uh-huh. 在这些 protocol level 在做。然后像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比如说 Alchemy、
嗯、
他们自己在做这个 Smart Contract 的 Wallet、
嗯、
然后他们也在做 AA、
嗯、对，
就是去年在讲，对不对？然后今年我们就看到很多在做，然后我们这边在审计、
嗯、
对不对？然后最后推出来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阶段嘛、
嗯、
对不对？你理论先开始，然后接下来实做，然后实做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各种不同的问题。像我像 AA 的东西很棒，但是有一些在实做起来很难发现，就是有一些那种漏洞不好发现，人类不好做、
嗯、
然后所以我们公司就自己做一些工具，然后就去找，然后也找到一个链上就是别人没有写好的东西、
嗯、
它不会出什么大的错，但是它对于 AA 本身就 不符合
哦。
对，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你就会看到说，从去年其实还在理论阶段，然后大家在讨论、嗯、啊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行、
嗯、
然后到今年、某一部分就开始可行了，然后开始在做，然后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有哪一些容在实作里面出现容易出现的问题、
嗯、
然后就会开始发展这些工具，然后有些、哦、这些 developer 呢就有些也就开始变成专家，然后也会跟着带动发展 AA 的这个理论上的发展，譬如说、嗯、去年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4337、
嗯、
然后、今年如果说在讲这个，那 Alchemy 就会跟你讲说6900、
嗯
69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但是、嗯、
这个69是、啊、
对，这完全是抢数字、哦、但这69690他讲的就是 我要怎么让4337这件事情变得更模组化，然后大家都可以做、嗯，就是我一个 smart contract， 然后大家都可以做各自的插件之类的、
哦、
就变得更复杂，然后你就因为这是从、你就会看到这个 EIP 从当时理论然后开始变成说、嗯、大家在讨论实作怎么样做会更好，从产业面
okay,、
哎、
更多应用面，然后可能 专用化，就是找到一个可行用途了，那怎么样、基于这个可行用途再去做一些专用化的代码这样子，
是、
哦，
对了，我觉得今年差最多的就是因为也是正式上线嘛，就是4337、嗯、就是以太坊的4337上线，
对、嗯、
那大家才有办法，就是我记得去年 East Taipei 的时候应该是刚上或者是还没上的状态、嗯嗯、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 production，
对
对，那也是因为今年上了之后就是很快在 L2 啊这些都有这些东西、
嗯、
对，所以大家才有办法真的就是脱离那个讨论啊的阶段、
哦、
而是真的会就是像我们这种 projecting， 就像我们Lyra 是做交易所嘛，但我们自己做一个 OP stack 的 L2、
嗯、
那我们就想要做我们这个链上全部都 AA 这样、
嗯、
那我们就有办法给他们很多 feedback、
哦、
对，但就是其实我们当然有去研究 AA 啦、嗯、那我自己觉得我研究的心得觉得最有趣的点是因为他其实把这一个想要做到抽象账户这一个任务呢，其实把它 分给很多不同的角色、
嗯、
来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以一个这样project team 的角度来说，这其实给我们大很大的权利，因为我们不再仰赖其中一个人、
嗯、
然后他可以就是你知道就是以前比如说你要找这种有点像 embedded wallet 这种就让你感觉体验很好这种公司嘛、
嗯、
那现在就变成说哦，你其实 bundler 你可以自己选这个什么
嗯
钱包你要用哪一个 team 的也可以自己选、oh, 所以我们其实钱包我们就用跟 Alchemy 合作这样、
uh-huh.
那我们可能 bundle 的 backend 我们是跟就是什么 Pimlico 合作、
uh-huh.
那还有一个 paymaster 我们自己做、
uh-huh.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自己组合这些东西、
oh.
那他 我自己觉得他真的提供给 project team 很大的弹性，所以就是他有可能发展的更好，因为你不再就是被就是市场一两个品牌就是牵着鼻子走说、哦、啊、嗯、他们你要等他们的开发，你是可以继续组合的东西
哦，
对，
嗯，听起来蛮有趣的，就是嗯让开发团队的弹性更高，我可以不用因应市场的霸主去规范我的设计方式这样子，
因为其实就是最核心的、嗯、比如说做合约钱包的这几个 team、嗯、他们都有不同的设计也有不同的功能
嗯, 嗯，
对，那就是你就是可以自己选你自己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安全、
嗯哦、
有一个看起来功能很多、嗯、那我们有没有需要这些功能、
嗯、
那我们都可以搭配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后面的 paymaster 就是你要怎么付款这个、嗯、这个提供商、
嗯、
那就等于说你可以任意的自己组合、
嗯、
对，但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问题啦，因为说、嗯我记得去年 East Taipei 的时候，那时候 IM Token 他们有给一个 talk 在讲说那个就在讲要怎么实做4337的钱包嘛、
嗯
啊、他们现在他们也还是专家、
嗯
啊、那个 Nick 老师一直都有在写文章、嗯、就在讲、嗯、哦可能做这个实做的时候常见的漏洞、
嗯、
那我觉得这也就证明了是说这个4337这个规范本身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嗯、因为你既然这个规范关就是本来说啊我们把主要的东西写好了你就是写个简单的钱包就可以运作啦、
嗯嗯、
就没想到还出这么多 bug、
哦、
那就代表这个spec 要么太复杂了、嗯、要么就是还要在命名啊或者是 document 这些东西都还可以再进步
哦、oh, OK
确实觉得它还可以再进步，但它能不能够再简化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目前这个状态就是为了它的安全，但
我的意思说我其实没有感觉到它很安全就是在读它4337本身的时候你会觉得 他很多搞不清楚你这里到底要到底是读还是写、uh-huh. 这些东西他非常的不清楚，
对、
okay. 所以他都有保留这些弹性，但是就是bug 好像蛮常就是在这些弹性地方出现、
oh,
对，然后我会觉得、嗯、如果我们这种一般人去看然后都要花这么多时间的话，那其实他somehow就没有真的把这个难度给抽象掉、
uh-huh.
对，
应该不算一般人了，你已经不算一般人了那确实四安三其实是蛮难的，因为 uh-huh. 我们自己在做安全审计，我自己也有下去看
OK、
所以它就是像安藤讲，它里面在 document 上面有改进的空间，但因为我在了解它、嗯、同时我也知道他们在后面做的在安全性上面的努力、
嗯
所以他们很多设计跟限制是为了那些东西在处理、嗯、我觉得它可以再更明确的讲说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
哦、
对开发者还是会很难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了，它里面规则太多了、那所以其实就回到我刚刚讲说我们公司内部在开发这些工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规则太多、
嗯、
没有人类可以一直跟着、
嗯、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那其实它就符合工具的出现，就是、嗯、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死规则而不是一个活的东西的话、
嗯、
那工具就有机会帮你解决，因为它就比较不是 business logic， 它不是商业的那个、嗯、那种这种模型或是什么的、
嗯、
而是它是哎，你就是不能碰到这个 opcode，
对，
你就是不能在这里面叫到什么，这件事情比较死，它就可以适合用工具来做，所以我觉得它确实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看我们现在的讨论跟去年讨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去年说哇这些东西它听起来好酷哦，好像很有其他的空间，这时候你今年你就听到 Anton 在抱怨但是好多东西可以弄，
好酷啊太神啦，
他就开始有实际的 feedback、
uh-huh,
对，然后我这边也有实际的工具开始说、
okay.
我这样子做然后还能够防止这些东西，就看到生态系开始建起来实作然后开始发展、uh-huh.
所以今年对于 AA 就是会听到比较多开发者的抱怨，
嗯，
就
我自己蛮期待今年、我说指的是不一定是 East Taipei、
嗯、
但是我觉得今年就是一直以来 DeFi 都很仰赖或者是这个以太坊都很仰赖 Auditor 这样的角色、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 Auditor 他们要跟上、
哦、
然后他们会 share 这个 knowledge、
哦、对，
因为其实像我记得 ZeroDev 就是一个很强的 AA 团队，然后他们之前他们的、
嗯
CTO 他们也是有一天就看到别人 launch 了一个钱包去看一下 code、
嗯
嗯、看两分钟就发现一个 bug，
哇，
所以就是真的要像他那么熟的人、
嗯、
他去参与了所有的四三三七的讨论、嗯、他才有办法有所有的 context、
嗯、
连其他人的开发团队都没有这些背景知识、
哦、
知道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
哦
嗯、所以就是说这些其实就是要等着时间让大家去熟悉，
是，那看起来这一次就是会有对 AA 开发上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因为大家都会去分享实作上面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防范方式嘛，这样子哦。
是，
那就我一个外行人来说，我自己听了这么多关于 AA 技术的事情，我的感受是就是过去一个开发团队因为有很多条件限制，所以你的可玩性没有这么大，但有了 AA 之后，其实你自主做的可玩性变得很大，但这样的缺陷就是你有机会完全自主的去设计一个很精巧的机器，可是就是因为它太精巧了，所以就变成 bug， 就是可能会有非常多出现。那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在讨论说，那在这个协议，这要怎么说，这个标准下面，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把一些东西是写死的，让它不要出很多问题，还是说我们可以在既有的活性下面去找到一些防范方式，这样
就如何发展更多的，要么是工具、
嗯、
要么是把东西写得更清楚之类的、
嗯、
然后把这件事情弄得更安全。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差不多要到这边做一个段落，然后相信不懂技术的人应该也是睡得很香甜但我最后就是还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 ETH 台北是会在什么时候 举行
哦，就是conference 前两天3月21跟3月22、
3月21跟3月22是礼拜几啊，
是周四跟周五，
周四跟周五，
对对对，
OK， 然后现在买票的话可以在瓶盖工厂，然后买票的话可以到
MoonGate
EastTaipei.org 上面有连结
哦、okay、
然后可以去 AB Media 的群组要折扣，
对对对，我们也会推出的活动就是有折扣嘛，然后也会抽奖免费送票，那之后再公布给大家啦。 那反正你们这些活动就是都喜欢用 Moongate 嘛，就是也没有想要体谅一般的这个人搞一个售票比较传统售票系统什么的。
你说自己写一个售票系统
倒不是售票系统啊也可以使用传统售票系统啊之类的。
Moongate 体验应该会比其他的好，因为它可以用信用卡刷卡。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哎、欸，我们去年的是不能用信用卡，
去年没有，
去年
去年没有
要打币的呀。
去年是真 crypto。
对啊，哇，对啊，就是这么硬，
何苦？
好、啊，那非常期待，就是 ETH 台北这一次的精彩活动内容。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 Anton 跟 Martinet 来我们节目分享这么多东西，然后。其实我去年看他们在这次会上分享更多的东西啊，都是很硬，然后我也听不懂。但是欢迎大家到现场跟他们互动，然后会很精彩。
哎、欸，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来玩。
好的， yeah. 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哇，好顺啊！